最近几年气候变化对我们带来的危害才关注在我们自己的健康这个角度。实际上气候变化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为21世纪全球卫生最大的威胁。这个原因比较容易理解，如果把气候变化和我们健康的决定因素联系起来看，包括清洁的空气、干净的水源、安全的居所，还有充足的食物，来让地球上75亿人得到生存。预计到2020到2050年，气候变化会每年增加25万人的死亡。这样你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气候变化是本世纪最大的一个健康威胁。
嗯，你听到这数字挺吓人。到2050年的时候，每一年因为气候变化导致的公共卫生问题会额外增加25万的死亡率。
对，主要的原因是营养不良啊、疟疾啊，还有感染性腹泻和高温。而且到2050年，本世纪中期，全球范围内会增加2亿的环境难民，因为气候变化。
所以我们老百姓，我们最想知道的是，既然气候变化已经和紧急卫生事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那气候变化最容易和哪些疾病联系起来呢？
那么总的来说，气候变化可以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我们的健康。那么直接来说呢，它可以增加极端天气，比如说热浪、洪水的发生频率和严重程度，从而导致直接的死亡和疾病的增加，比如中暑或者脱水，这些严重情况下都可以增加这个死亡。间接的情况呢，包括改变气温呢、降雨量啊，这些环境的因素，从而改变环境中蚊虫的生存环境和分布区域，增加传染病的发病。同时还可以影响水和空气质量，带来更多的慢性疾病，包括呼吸道的疾病和心脏病。更长期来看呢，气候变化还可以改变一些我们社会和经济环境，比如说海平面的增加可以迫使有些人离开他们的家园，而带来一些心理上的问题。这些疾病呢，其实是通过影响到我们社会的方方面面来导致的。
您刚刚提到呼吸系统，觉得特别好理解，比如说天气太热的时候，那个热应激的、中暑的，包括皮肤癌。但是我查了一下，有些疾病，比如说气候变化还导致白内障，这个有什么的关联？我特别想不明白。
其实这方面的证据还是比较少的。气候变化它会改变空气质量的影响，比如说 UV 啊，然后这些本来环境当中对健康已经有危害的一些因素，它会增加这些效应，所以从而带来更多的疾病负担。
澳大利亚最近有点换气了，听到很多的朋友抱怨，最多的一个就是感觉自己的内分泌紊乱，这个睡眠就特别不好。这个天气为什么对这个内分泌代谢也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吗？
其实我们人体的这个内分泌是和环境密切相关的，最简单的一个生物钟，都和时间和环境都是有关系的。高温酷暑实际上对我们身体的影响有很多，大家最明显感觉可能夏天的时候你会睡不着觉，这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体的核心体温实际上是一个很窄的一个区域，大概也就是35到37度，我们要保持在一个健康的范围内，很窄。如果一旦外界的环境温度高于我们体温的话，我们唯一的一个调节体温的方式就只有排汗。比如说你因为用一些药物啊，或者是环境的通风不好啊，这些因素导致你排汗不好的话，那么就有可能导致你体内的核心温度的增加，那么会带来一系列体内环境的变化，会产生一系列的健康的危害。
刚才您给我们讲到了，包括将来因为气候变化还带来很多的环境难民，也就是说气候变化实际上给目前全球公共卫生带来已经很大的负担了，是吗？
对对对，我们已经证实了气候变化已经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疾病负担。比如说2016年墨尔本的 thunderstorm， 这个风暴极端的气温的变化，从很高的35度以上的气温骤降到20度以下，导致了墨尔本地区超过3000人在短短的50个小时之内因为呼吸系统的疾病就诊。那么2009年的热浪呢，在阿德莱德和墨尔本超过14天以上的大于30度的高温，导致了在阿德莱德有14倍的与环境有关的住院率的增加，那么死亡率呢，也因为这个热浪超过了30倍。我们为什么说热浪是一个 quiet killer，
静悄悄的杀手？
对，它的健康的影响不是当时就能发现的，我们得经过一段时间，通过对数据的分析，才能确定这些死亡、这些住院是由热浪带来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会忽视这个热浪对我们健康的影响。
您刚刚给的这个数字其实是蛮惊人的。
对，这就是为什么你一开始提到医疗健康系统的这些工作人员强烈的要呼吁 重视气候变化带来的健康影响。
这个影响现在已经都有，未来肯定还会持续的增加哈，因为我们看现在极端天气越来越多，在公共卫生当中我们有一个词叫易感人群，我们刚才已经知道了这个影响的途径，那么对于易感人群或者对于普通人群来说，怎么来减少对于未来气候变化的适应的这种脆弱性呢？我们怎么让自己变得不那么脆弱？
你这个问题问得挺好。我们首先要了解哪些人群是比较脆弱的。虽然气候变化影响我们每一个人，但是每一个人的敏感性、易感程度它是不一样的，包括我们的个人的健康程度，还有我们居住的环境，还有我们的社会经济条件。那么主要的，我们研究发现易感人群包括老年人，还有包括年轻的小孩、幼儿，还有一些就是目前有一些心脏病啊，或者是肾病啊、慢性病的人群，还有那些比如说你不能自由活动因为疾病，那么就会减少你采取一些措施去应对。那么还有呢，就是那些不大参加社区活动的这些人，他们获得的社区知识也会比较少。还有一些就是因为你的工作特征了，就是你比如说必须要在户外工作，即使天非常热的话，这类的人群。那么怎么样来减少这类人群的脆弱性呢？这个人群的脆弱性呢是由三个因素造成的。一个是你对这个危险性的一个暴露，天热的时候你有多大的暴露程度，因为根据每个人条件不一样，它暴露程度也是不一样的。还有就是你的这个个体的敏感性了，刚才我们提到一些因素。还有第三个呢，就是应对的能力。那么通过改变这三个因素呢，我们可以来减少这个人群的脆弱性。主要的在气候变化研究的领域，它的干预措施呢主要就是减排和适应这两个方面。减排呢就是减少暴露，减少碳排放。从适应的角度呢，我们可以减低人群的敏感性，然后增加它的这个适应的能力，包括关注相关的气候预警系统，然后或者从政府的角度增加传染病的监测，对心理健康的关注。那么从个体的角度呢，我们就是首先要了解气候变化怎么样对我们的健康会产生影响，从而采取哪些措施。